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挥刀快斩郭令周三人，为北戴河胡牌针对手，中国股市顽足蹦极，什么人旗鼓南下，以及李小林公开拜佛，中共信仰是否爆表。好，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三位嘉宾呢，一位是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先生你好。另外呢是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研究员夏野良先生，我们欢迎三位。那么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请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使用。我们先来关注习近平快速办掉郭令周三人。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0点，中国官媒的新华网在首页以粗体字发布了消息，中央决定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并且说这充分体现党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政治决心。而在上个星期五的傍晚，7月24号，中纪委通过网站宣布，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因为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在更早的上个星期一，7月20号，新华社称令计划案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与此同时呢，被称为全球最秘密也最重要的非正式官方会议，中共高层的年度北戴河密会也正在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那么郭伯雄、周本顺和令计划的关联聚焦在哪里？习近平快刀办掉郭令周三个人与北戴河会议之间有怎样的演绎？我们今天就开始讨论。那么好的呢，这个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请问三位，关于这郭伯雄的问题呢，在昨天就开始这个抛出来之后呢，引发各方的这个可以说是连篇累牍的报道。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北戴河会议呢，这个应该是会在下个星期开始。那么昨天开始有英文媒体和今天有中文媒体都在说，就是说在北戴河方面的官员还有呢这个宾馆的服务员都开始为这个事情在清场。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郭伯雄事件在这个时候抛出来，那么他所牵扯的这个广度和深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请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先开始。陈先生
郭伯雄倒台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好多年了，但是现在打破了一个传言，就是前段时间传言说郭伯雄这个案子会软着陆，可能会在党内军内以纪律的方式处理就行了。现在看来习近平、王岐山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打虎节奏。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由于这个郭文贵和令计划在曾庆红的安排下对外对叫板，然后给这个希望的打虎受成了令的那个牵制。那中纪委的网站曾经做出一种自我批判，认为不要贪多求大，因为应该集中小的或者解决根本问题，解决这个规律的问题。那么当时普遍的传言是令计划和郭伯雄这些案子都可能会软着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随着对这几个人的处理，尤其是郭伯雄的处理，可以看出这个国内外的一些呼声发挥的作用。这些呼声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而且觉得像习王打虎，如果说是不能前进的话，后果严重。曾经我本人也写过很重要的文章，就如果后退后果严重，就他们必须这个要以出国务尽的姿态向前推进，否则的话他们本人包括习近平、王岐山本人都可以死无葬身之地，可能会受到江派的那个报复。而且这件事情是对江泽民的重大打击，因为都知道郭伯雄是江主席的人。这次中共所发射的这个文件中，一个郭伯雄臣服里边有一句重要的话，非常重要的话，大家要注意。他说郭伯雄任第47集团军长的时候，曾就是要把这个4·15团红一连建成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五句话统领的缅建团，没有称江泽民同志，也没有这个称江泽民主席。那么第一次把江泽民的名字跟郭伯雄连接起来在报纸上，这个富有深意，我认为对江泽民的结局，对江泽民的前景将会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陈晓农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同不同意刚才陈破空先生所说的，就是说怎么样的处理郭伯雄的案子呢？对于这个习王来说，可以说是生死攸关，您同不赞不赞同？
我觉得还没有到生死攸关程度，因为郭伯雄已经是死老虎了。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几个月里头，实际上就是刚才破空谈到的，中共中央是对郭伯雄的案子采取了软着陆做法。那么为什么变卦了？ 我觉得这个变卦大概不是民意的影响的结果，因为整个中共的反腐和高层权力斗争是他们内部的互掐，和民意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我觉得是实际上在前一个阶段几个月前，习近平与江泽民、曾庆红他们之间其实是有一种彼此之间的默契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相互的某种程度的妥协，把整个问题给局势稳定下来，然后不再进一步掐下去了。但是现在看来，习近平又改变主意了。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习近平和江泽民和曾庆红他们其实在这个互斗的过程当中已经早就撕破了脸，不再可能通过妥协达成所谓的哥俩好，彼此已经完全没有信任了。那么当习近平发现反对他的势力并没有销声匿迹，也没有乖乖的趴下，那么对他来讲，他现在有需要重新拿郭伯雄的案子，包括令计划等，再作为一块石头砸过去。所以实际上目的还是要逼着反习的势力能够认输。
嗯，好，谢谢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说，刚才的陈小龙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把郭伯雄以这样的方式，以硬着陆的方式呢，能够给江泽民他们以最后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让制服这个江泽民这一帮的这个对手呢？对习近平来说，是不是意味着他可以取得胜利？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要看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郭伯雄这个案子呢，其实很早就有风声。网上还传言说他曾经化妆成一个老年妇女要出逃，结果这被截留。包括对他的这个儿子，那他儿子呢当时是大校，就是说要提拔少将，在那之前就已经传言他父亲要出事，但竟然在这种传言之下还是把他的儿子从这大校提升为少将，这就是一种这个稳住对方的这样一个做法。其实这个传言已经传了这么久，就肯定早晚要处理他，其实双方也就是说在较劲啊，这个对方也知道你要这个制裁这个郭伯雄，但是呢双方都在出牌，都在算。在我看来，其实这一轮的这种对决，应该说这个习近平已经开始有所减弱，势头已经有所减弱。比如说对这个周永康这样一个案的宣判，大失公众所望，跟以前官方放出的信息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我们看到对令计划的处理以及即将要对郭伯雄的进行的处理都会比预期的这个程度要轻一些，所以我认为这恰恰反映了这个他们现在就是说已经就是习王这种反腐的力度已经相当的这个有所减弱啊，已经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里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对方有更大的杀手锏，还是说他在这个反腐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可能这个打击面太广，越来越多的会失去他的支持的这些各种各级的官员对他的支持的力度在下降。所以我想这次呢，我们看说是打这个郭令周三人，但实际上周大家知道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啊，那只是一个陪衬。那郭是比较重要的，军方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还有令计划原来就是大内总管，所以这样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这一轮的这种打击，所谓挥刀快斩实际上呢不是斩啊，就是把这个事情迅速的把它解决啊。另外讲到北戴河当然每一年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是一种秘密这个决策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可以看出中共内部特别是高层之间的这个权斗并没有结束，他们很难达到一个真正说是统一的令人振奋的这样一个决策。
夏教授，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明显的可以看出习王在反腐的这个斗争之中呢，他们的势头是有所减弱，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新华社发布郭伯雄这个问题的报告这报道之中呢，他是这么讲，就是必须认清的现在党内廉政建设呢，这个廉政反腐建设斗争呢是依然严峻，而且要坚定不移的把这个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究竟是他们有这个有的放矢呢，还是说只不过是这个
对他们当然不愿意承认说自己已经打不动了，他们还会继续的打贪官，但是打贪官的级别和这个力度我认为不如以前的那个势头。
好，谢谢夏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程晓农先生，那么就是说呢，说到郭伯雄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把他跟另外两个人，就是这令计划和周本顺两人联系起来，这三个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那么尤其呢，像其中刚才我们也提到周本顺呢，比较起来他这官衔有点低啊，他这个庙不是很大，但是似乎呢这个风也不小，所以他们三者是怎么样一个关联？
我觉得令计划这个案子实际上和郭伯雄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他和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个当这个在十八大前后一直在酝酿中的反习的这个势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是其中个很关键的一环。这次对令计划的这个公布的案情当中有几句话说他违反政治纪律、违反政治规矩、违反保密纪律。那么香港苹果日报有一则报道详细的提了两件事儿，一个就是令计划让他的弟弟带了2700多份文件到了国外，严重的泄密，这个文件在哪里我们现在不清楚。第二点呢，就是讲这个令计划参与了通过芮成钢，就是所谓的央视名嘴，向国外媒体提供关于习近平家和温家宝家族的那些财务资料。那么很显然，这个苹果日报曝光的这些材料很可能就是这个中共现在公布的所谓的违反政治规矩、违反保密纪律的这些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令计划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试图打击习近平，来支持这个曾庆红、江泽民他们这股势力。那么现在打击令计划其实也是和打击郭伯雄是同样性质的问题，那就是把这个反习势力当中一些重要的人物把他们彻底打垮，同时造成了对其他人的威慑。周本顺其实也是属于这样的案例，就是周本顺本人曾经是周永康的大秘书，所谓的政法委秘书长。如果是从他前一段时间的情况来看，他其实已经软着陆了，但是现在重新把提溜出来，并不是见得有很多的很重要的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周永康的余党还没有打尽。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目前的这一波新的一波的打老虎，虽然都是一些死老虎，但是他是打给其他的趴在那儿的狼们看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陈破空先生，那么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郭令周三个人放在一个箩筐里，那我想看看呢，就是说您认为这三个人跟即将召开的这个北戴河会议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对，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的案子处理啊，都有一个时间点，尤其是郭伯雄案，他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个时间点，另外是北戴河会议前或者会议初期。那么八一建军节前是显示对军队的一个震撼，是说习近平掌握军权或者将要掌握军权，是对他军权巩固的一个信号。另外是在北戴河前把这些人拿下来，是一个先声夺人、先下手为强，也就是说要这个北戴河起一个心理震慑作用，对其他派系，尤其是江派，因为北戴河是政治老人跟现在领导人会合的一个难得的场合，那么政治老人发挥影响的一个舞台，那么习近平要通过这样几个震撼呢，让他们老实一点，不要在北戴河对他发难。而且其中还有一些关键，周本顺为什么到现在才拿下？实际上周本顺是周永康的人，他当过政法委的副秘书长，中央政法委，后来当过秘书长，跟周永康共事十年，完全是周家军，不仅他姓周，而且他本来就是周家军。那么在处理他跟令计划跟周永康有个连接，就318的车祸案，他是代表周永康来处理这个事情，而那个令计划那边派出了那个他老婆古丽萍的弟弟古旭元来联合处理这个事情，说在这个事情他们连接起来了。那周本顺实际上在十八大刚结束，就在2013年3月就被调到了河北任省委书记，实际上这是个民生案件，是调虎离山，是对政法周际政法委的一个瓦解，就说政法委一时习近平拿不下去，但是把他们调开，周永康下台，周本顺调离，那么对政法委是一个掌控，又是降级。另外在2013年9月，那么当时那个习近平亲临河北省委搞了一个批评自我批评这个工作会议，那么实际上就针对周本顺敲打周本顺，当时可能一时还拿不到周本顺贪腐的证据，因为这次也没公布他的妻子儿子，说他可能还藏得比较紧。但是在那次这个生活会上，其他常委对这个在这个习近平的暗示下对周本顺发起了围攻，那么其中一个秘书长景春华批评他这个决策不民主，另外一个组织部长梁斌批评他这个干部政策不连续。但是这个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事情不久，这个秘书长这和那个组织部长先后入狱，因为腐败罪，而周本顺反而没事。那么周本顺又挺了两年，挺了之后到了北戴河前夕，那么就发出了政变的传言，而且有一些消息说可能习近平会成为华国锋第二，就被人推翻。在这个时候，这个是官方媒体承认了抓周本顺跟北戴河会议有关， 因为被曾文顺不仅是北戴省委书省那个省委书记，而且政法委有余脉，他把两股人马政法委的残余势力、反西势力和北戴河的人马连起来，完全可以包抄北戴河，在北戴河发出一种小型政变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可能震撼性的。那么就在北戴河，就在那个曾文顺落马前两天，他到了北戴河去进行考察，究竟是去考察是就政变部署，这很难说。但是中国的凤凰网，中共的凤凰网承认这个事情是为了北说拿下曾文顺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为了确保北戴河万无一失，为了保证北戴河这个安全，所以说中央的部署具有深意。而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曾文顺认那个主政河北这个因素是负面的，这么一句话证明，就说北戴河这个政变呢，并非空穴来风，而这个曾文顺可能参与了政变，或者被怀疑政变，或者跟江镇的人马有勾结。在这个时候，说习近平他们有必要来一个先声夺人，先下手为强。
嗯，好，谢谢。那么陈先生，好，请讲。
我想说一下，
嗯哼，
那个刚才破空谈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曾文顺和北戴河的会议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嗯、
这个。他引到的凤凰网的这个说是曾文顺可能想要组织政变，这个话来自于中央党校的一个叫汪玉凯的人，这个人讲到这个话呢是个推测。但是我注意到昨天北京的多维新闻社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闻，我觉得这也是官媒的一种声音，就是多维新闻社第一次明确的指出今年开始北戴河不再开会。那么我们都知道北戴河以前是中共高层每一年夏天以度假为名吹风打招呼摸底，然后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一些这个经过摸底打招呼之后搞定的一些事情。但是根据多维新闻社昨天的报道，那么他说习近平已经做了决定，今后在北戴河只度假不开会。那么根据这则报道，我们也看到一个佐证，就是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了会，把最近一段时间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的讨论和郭伯雄问题的处理，都已经在会上解决了。然后多维新闻社的报道是说，从30号以后开始，中央的高层官员陆续集中北戴河度假。那么按照这个说法，有可能今年北戴河就没有会议了，或者说需要在北戴河开的会议的内容已经在北京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解决了。
我只补充一句话，
好，
就说北戴河会议，如果北戴河会议被取消了，对习近平非常有利，因为北戴河会议是江泽民和邓小平时代形成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说政治老人跟现任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开会，实际上是接受政治老人的影响和监管。如果习近平想摆脱政治老人的影响，停止北戴河会议，对他是一个那个利多。但是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究竟能不能停止，现在传言不同，说说还这个还可以这个静观其变。
嗯，好，谢谢陈先生。
对，我接着他们两位这个说，因为过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也做过一个决定，就是说那个时候说以后不在北戴河开这种重要的会议。当时呢，好像意思就是说，以后中央的这个工作呢，集中在这个北京办，这样的话呢，可能比较资源啊各方面的信息会比较集中。然后呢，到北戴河这个是过去的一种做法，要以后就取消。但是这种事情后来没过多少年又恢复了，所以这次即便说取消，我也表示怀疑是不是能够真正取消得了。因为中国不管是在北戴河还是在庐山，一般都是在一些度假场所开这个会议，来决定未来几年中国的走向。所以我想这个已经是中共的一个传统，以后会不会这么做还值得再探讨。
嗯，好，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政府真的这个决定不再召开这个北戴河会议的时候，至少说明他现在可能是感到这个比较安全。那么回到说了这个安全的来源呢，就是说把这几个人给处理掉，就关键的人物。那么其中呢，像令计划呢，就关于他的这个几宗罪的问题，那么有的说是7宗罪，有的说是这个5宗罪。那么究竟是哪些罪？还有呢，也有分析说对他的这个处决呢，可能会还超过严重程度会超过周永康，你怎么看？
首先他作为大内总管，应该说他掌握的信息是最全面的，有很多这个核心机密只有他知道，另外他还能掌控那个国家一些重要的文件档案，所以他弟弟逃到国外带走了那么多重要的文件，的确对中共来说破坏力极强。所以周永康这个案子里边如果没有令计划的支持，可能也不会达到那样一个程度。所以这个可能是中共最近这几十年来少有的一次密谋政变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阴谋计划。所以说如果不对这样的一批人进行打击的话，对中共执政以后是有很大的威胁。所以为什么他特别的紧张？ 再加上这个令计划这个人真是很奇特的，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胡的人，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还不是胡的人，他可能反而跟江增、跟这个邹永康、薄熙来靠得更近，尤其是跟薄熙来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山西帮，对吧？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凭着常识推论，说什么上海帮啊、江派啊，然后又说什么共青帮、红二代之类的，都是想当然的这样推论。现在呢，不见得，有的时候因为权力方面的利益的问题，它不一定说是像人们想象的，就是一定是哪个集团的。包括现在的所谓红二代，我不认为红二代就是一块的，就是完全是齐心的，都是互相利用。在获得权力的时候都称为红二代，但是等到有一天掌握了权力的时候，彼此又开始争斗。而且红二代这个名词我一直不愿意采用，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是中共这些掌握权力的人他们的一种自称，他们想洗刷那个难听的那个名称叫做太子党。我认为他们其实还是太子党，就是说不管你是，当然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红二代和这个掌握权力的那个那种高中央这个早期的领导人他们的子女应该区分开来。比如说像习近平这样的，他的父亲算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重要领导人。而像江泽民这样子的，胡锦涛这样子的，他们的孩子就不能叫红二代、红三代，他们自己也不是，对吧？他们的父辈根本就不是什么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所以呢，现在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真正的红二代，也就是说他们父辈或者祖辈是中共重要领导人，他们看不起这些后来获得权力的人。他们现在呢，就是要正本清源，说这个江山是他们的父辈祖辈打下来的。他们对于那种像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这样的势力，他们是深恶痛绝，要铲除。在这点上面，他们是相同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想，谢谢先生。
我想令计划这个事，我想补充一句。
好，请讲。
关于令计划这个，我想补充一下。
嗯，
这个就习近平政府指控令计划的时候，六桩罪。其实我们仔细看这六桩罪啊，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是重复的，什么为个人谋取利益、为亲属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都是一条，就是贪腐，就是受贿。那么第一条是所谓政治规矩，那么政治规矩指的就是政变，那么这条是法庭上拿不出来的。那么第三条是讲的是那个就是说他非法违纪的获取大量国家机密。那么注意，他这用的是获取，不是用的窃取，更不是用的泄露，这是一个轻微的指控，用的是机密而不是绝密。但是我们知道周令计划作为中办主任，作为大队总管，就是国家重要机密和绝密的汇集中心，谈不上他获取的问题，谈不上他非法获取的问题，他本身就用了这些机密，很重大的机密。那么另外，那么最后一条说他跟女性通奸，这个在法庭上也拿不出手，说最终要指控他的就是受贿和那个获取机密的事情。而获取机密这个指控，我认为是这个，如果初级的理解是中共现在的当局对海外临完成的一个喊话，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指控你哥哥是泄露机密，那么你现在不要泄密，如果你不泄密的话，那我们只是说他非法获取机密，那么这个指控可能轻一些，否则的话罪加一等。那么这是对临完成的一个喊话。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王岐山的人可能跟令完成的人已经达成了某种妥协，因此这样的指控必须出台。这样的指控是令计划的案已经就是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么要指控出来，但是又指控不能那么严重，轻微的指控，那么作为象征性的可能会那个从轻发落，只要令计划在海外这个不再披露的话，这可能是某种妥协的行为。但是根据国际情报界的一般的规则，我想做一个更远的推测，就是说令完成逃到美国之后，应该已经把他手上的核心机密交给了美国政府，而他本人在美国政府的严密保护之下，而美国政府对此是守口如瓶，绝对不会露一点风声，而令计划本人也不会承认他泄密。为什么呢？因为令计划这个角色，相对于美国白宫的幕僚长，相对于莫斯科的那个克里姆林宫的这么一个秘书长，这样的角色如果他的弟弟携带大量的机密逃到国外的话，那么显然这个这样的人物是会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保护，比如美国的白宫幕僚长弟逃中国携带大量机密，一定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而且相关的机密一定会被中国政府所获得。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已经掌握了中国重大的这个核心机密，中共高层了，在这个时候对令计划的指控和判决将会相对来说显得轻微的多。
嗯，好，谢谢陈鹏坤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就是说各位作为中国政坛的这个尤其是高层他们的这个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呢，就说您对中国高层的这个各种派别派系，像夏衍良教授刚才说到的，您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喜好，您挺哪一派，反对哪一派？程晓东先生。
中共派系向来很多，而且是这个延绵不断。我一般来讲，我只是评论和分析。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倾向性。我也没有任何预设立场。但是呢，在过去几年当中， 习近平推行这个反腐方针，我是赞成的。原因是他不管怎么样，都比江湖时代保护腐败的那个原则和策略要更适合于民心。
那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一般我也不会这样表达，但是我说一下也无妨。因为这个我过去一直是支持改革派的，虽然改革派未必就能达到我们预设的那个目标，但是呢，改革比不改革、反对改革要好。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我对这个中共高层里边现在的这个王岐山和汪洋这两位，我是比较支持的。但是显然他们两位还没有拿到最高的这个核心的权力。当然王岐山在反腐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这个成绩。所以你要讲说是支持的话，我说我支持这两个人物，但是哪一个派别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力的派别。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习近平挥刀快斩郭李。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句啊？
嗯，行，你讲。
这个关于派系政治啊，这个因为是很有意思，对不起啊，就是我认为的江泽民派系是中共党内的最大的恶势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六四以来江泽民上台之后，整个向左转，根本改变了中共政治的走向。如果说当时是乔石或者是别的人上去的话，有可能情况还不一样，或者朱镕基的话，那江泽民这个人是走到家，所以他这个一个是延缓，就拖下了对六四的这个平反，另外延缓了中共必要的政治改革，再一个他制造了今天的这个法轮功迫害的血案。所以他这个，而且他不仅是执政了13年，给中国拖累了这么大的，建立了帮派政治，而且他后来又垂帘听政10年，使胡锦涛成为最无所作为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所积而且积累的这种人脉，据说他亲手提拔了10万人。比如说这次爆炸的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时候，就知道这两个人还没有进入中央之前，就受到江泽民的直接栽培，从这个中级到高级直接的栽培。当99年胡锦涛当军委副主席的时候，马上就伴随郭伯雄当军委委员和上将。当那个2002年胡锦涛接班的时候，马上伴随着郭伯雄成为军委副主席监视他。那么当2024年胡锦涛接过军委主席的时候，马上伴随徐才厚和这个郭伯雄哼哈二将来监控胡锦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整个垄断了中国政治，是整个过去的中国政治不仅腐败，而且拖延改革，而且是裹足不前，整个改革事业陷入了一个困局。胡锦涛无所作为不值一提。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应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习近平镇压自由派是值得谴责，另外在国际关系上这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这个围堵，但是他在内政上，在反腐，就是尤其对江派进行权力斗争，哪怕是选择性反腐，我觉得要给他点赞。因为他这样一个动作才打开了中国党内的一个新局面，有可能成为破局的一个开端一个起点。
好的，总而言之，陈伯公先生最不待见江派。好的，那么习近平挥刀快斩郭令周三人为北戴河胡牌镇对手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国股市玩足了蹦极，是什么人骑虎难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